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是耶稣基督后期神教会第181周年双半年总会大会，有掩护性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转播。讲道者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由北汉阳大学爱达荷分校联合诗班担任演出。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转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大会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会主持这场大会。
各
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二场大会。这一场大会是由多马麦曼孙会长主领，而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者透过电视、收音机、互联网参与大会的人。我们都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观赏这场大会的朋友。这场大会的音乐由北汉阳大学爱达荷分校联合唱诗班担任，指挥是艾达艾西比和南道，管风琴斯琴是邦尼。唱诗班现在要唱稳固稳当根基，跟着会由70元海文皮尔森长老作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we thy
children
are gathered in homes all over the world. We thank you for our family to be able to give us our family. We are very grateful, God,你俾我哋祝福，同埋你嘅耶稣基督嘅救赎，同埋我哋信任你，咪爱你。阿西，当我哋举手去支持我哋嘅教会嘅领袖嘅时候，我希望我哋能够去用我哋嘅真心去支持佢哋。我哋感谢神俾我哋嘅先知，天上嘅父帮助我哋，我哋可以更加勇敢同埋快脆咁样推动神嘅事工，使到每个各地嘅人都有得福音。我哋感觉到更加知道世上嘅人需要我哋嘅爱同埋神嘅爱。我哋可以去学习点样去好似救主一样去照顾同埋爱其他人。我哋好堪。好谦卑咁样祈求圣灵同我哋一齐，去增加我的信心，同埋增强我哋对经文同埋原则上面嘅明白性。最紧要我哋去服务你，同埋遵守你嘅诫命。我哋心系谦卑嘅，我哋嘅灵系愿意去学习。我哋希望我哋每一个人嘅唔同嘅要求同埋需要，都能够喺神嘅安排之中得到我哋所需要嘅嘢。我咁讲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萬宣會長請我提出教會總會職員以及區域70員名單，提請各位舉手支持。之後，總會稽核部門總經理羅伯·康特威兄弟將會宣讀總會的稽核部門報告。在他之後，總會會長團秘書布魯克·海爾斯兄弟將會提出2010年度教會統計報告。各位弟兄姊妹，詩題以我們支持多馬萬宣為先知、先見啟示者及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總會會長，亨利艾寧為總會會長團第一支理，迪特烏希度為總會會長團第二支理。贊成者請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培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的成员：培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李察斯考德、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戴卫·贝纳、昆丁·柯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理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作同样的表示。只提议我们予以卸任下列的区域七十员，由2011年5月1日起生效：何西·亚隆索、纳尔逊·奥特米约、约翰·安德森、艾恩·阿尔登、塞吉尔·艾维拉、戴卫·布朗、富瑞斯·布拉克、唐洛·巴勒、夫拉迪·米洛、坎培约·但以尼、 卡尔·奥克、波克波尔斯、卡罗东·戴恩斯、奥尼西·弗里科、科特斯·希伯、迪奥兹·安德烈、福特·胡勒欧、格维拉·马内尼、高查里、黄安·罗杰古斯、但以里·琼斯、激拉多·罗必欧、唐洛·齐斯、杰伊·斯特罗、多明哥·林马克、德克·斯密虎特、雷纳多·马杜纳道、伊文·史特利、瑞蒙多·摩尔瑞、伊尔士·托伦蒂伦、米加勒·佩伦、克里斯多·雅德尔、斯德凡·波西和盖瑞·奥克，凡愿意同我们一起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的，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70元第一定额组的新任成员唐·卡拉克、何西·艾尔苏、伊昂·雅顿、加尔·奥克、黎加兰·寇蒂斯、基斯·杜化·和特和卡瑞·克库，以及70元第二定额组的新任成员兰度·宾纳、戴芬·柯纳、温信·海纳和赖利·威尔逊。泛参政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70员：肯特·艾伦、斯提反·艾伦、温莎·巴尔德马、南杜·布鲁斯、康斯·博姆、派瑞克·巴托列、马切罗·沙普、伊利萨·柯拉多、杰弗瑞·卡明、尼可拉斯·乔雅利、乔治·多明格斯、盖瑞·杜西、戴卫·弗兰斯德、荷兰·菲拉瑞、里卡多·希曼尼斯、艾伦·海尼、杜格拉斯·直根、罗伯特·海马斯、莱斯特·詹森、马蒂·若泰卢、金昌豪、阿佛列、金谷雷米九、曼恩斯尔、多萨海萨、摩尔瑞卢顿、穆恩拉洛、鲁博内隆、阿尔尼斯、帕拉罗波特、何西雷纳、艾斯班雷塞克、乔治罗迪斯、林恩萨密海斯、灰格泰瑞、戴卫汤普森、以尼斯多托尔斯、亚洛福范伦瑞拉、里卡多亚拉代尔、菲边亚列多、以茂威格拉斯和泰瑞韦德。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万宣会长，就我所见，在这次会议中心上面提议的表决都已经一致通过了。兄弟姐妹，感谢你们的举手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我们现在邀请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上前来到台上所属的座位中就坐。
It's a long walk.
啊，这条路好漫长啊。
Brother Kento.
加特兄弟。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亲爱的众位弟兄,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dear brethren,
as prescribed by Revelation,
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 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 12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 该议会核准教会各部门 和各项运作的预算 经该议会核准运用基金之后 教会各部门要根据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已经核准的各项预算。教会的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纪录和系统来到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控管，并保障教会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部门及运作之外。 稽核人员由执业会计师、检定合格之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之资讯系统稽核员以及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作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在2010年度所有物资的使用、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教会资产之运用。
The first presidency has
总会会长团就本教会2010年的成长和状况发布如下的统计报告，截至12月31日为止，教会有2896个支联会、340个传道部、614个区会和28460个支会和分会。截至2010年底，教会成员总数是 13,1428个教籍纪录上增加的儿童，同埋272,814个归信洗礼者。截至年底服务紧嘅全部传教士人数系52,215个，而服务紧嘅教会服务传教士人数系20,813个。 很多都是住在自己的家，他们被召唤支持各会的各项教会的功能，以及在今年奉献的圣殿有4所，分别是加拿大卑斯省、温哥华圣殿、美国阿里桑拿的圣殿、菲律宾宿务圣殿和乌克兰基辅圣殿。夏威夷的来耶圣殿亦都在2010年重新奉献，在全世界运作的圣殿是134间。在去年4月总会大会 前七十元定额组成员格兰班加特长老、利雷德长老、康斯林格长老、黎加兰柯蒂斯长老、李策林塞长老、隆纳德史特利长老，以及李策胡锡令长老。前总会持座会会长巴巴拉斯密、前总会吕青年会长路德芬克、前总会吕青年之里、马珍斯密、前总会荣誉退休人员多马菲安斯长老的遗孀海伦菲安斯、艺术家暨画家安诺德弗德，以及教会前任教会委员主任洛德。 多谢各位兄弟，我们很欢迎新任的总会人员。现在唱诗班会献唱《大爱与大志》。在唱诗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裴道潘会长将会是我们的讲道者。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 纳尔逊罗素长老讲道。
在400年前，由于威廉·丁道尔的卓越贡献，詹姆士钦定本圣经得以出版。丁道尔在我眼中是个伟大的英雄。当时的神职人员为了不给圣经以通俗的英文出版，就四处去追捕丁道尔。丁道尔对他们说，如果神保住我的性命，这样不出几年，我就会让一个耕田的男孩都比你们更加懂得经文。丁道尔遭人出卖之后，在布鲁塞尔一间漆黑冰冷的监狱里被关了一年，他的衣服残破不堪，于是就央求这个狱卒将外套和帽还给他，再给他一支蜡烛。他说，独自坐在黑暗中实在令人厌倦。他的要求被拒绝了，最后他被带出监狱，在一大班人面前被吊死，跟着绑在木桩上面焚烧。但是威廉丁道尔的壮烈牺牲并没有白费。后期圣徒的儿童由细就被教导要了解神圣经文，他们或多或少都实现了威廉丁道尔在几个世纪之前所作的预言。今日我们的经文包括圣经、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无价珍珠和教义和圣约。由于摩尔门经的缘故，我们经常被称为摩尔门教。这个称呼虽然不致令到我们很愤怒，但一点都不正确。在摩尔门经里面，尼非人奉主的名向父祷告，所以主再度拜访他们。主问，你们希望我给你们什么呢？他们对他说，主啊，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用什么名字称呼这教会，因为人民为这事争论。主对他们说，为什么人们要为这事抱怨和争论呢？他们没有读过经文吗？经文说，你们当承受基督的名，因为在末日你们必以这名被称呼。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奉我的名，所以你们要用我的名称呼这教会，奉我的名祈求父，求他为我的缘故赐福给教会。不用我的名字称呼的，怎会是我的教会呢？因为一个用摩西的名字称呼的教会是摩西的教会，用某人的名字称呼的是某人的教会。但是如果用我的名字称呼，如果建立在我的福音上，那就是我的教会。我们遵照所接受到的启示，称呼我们自己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而不是摩尔门教。其他人称我们教会为摩尔门教，或者我们为摩尔门教徒，是一回事。我们这样自己称呼自己，又是另外一回事。总会长团指出，就我们向全世界宣扬救主之名的责任而言，使用主所启示的教会名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已经越来越重要了。因此我们要求各位在提到教会时尽可能地使用全名，在提到教会成员时，我们建议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至于简称质疑后期圣徒为佳，后期圣徒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记录，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世人会以他们想要的方式去称呼我们，但在我们言谈之间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有些人指出，我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对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有很多的误解。本教会里面的每项教义都是经由耶稣基督的权柄并奉行他的名执行的。原始教会里面有使徒和先知，我们都有同样的组织。主在古代安立十二位使徒， 佢后来遭到背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之后，救主教导他的门徒四十日，之后他就升了上天。但有件重要的事还未完成。几日之后，十二使徒聚在间屋里面，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屋子，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使徒因为被咁赋予能力，他们了解到救主赐给他们的权柄和圣灵的恩赐是建立教会不可或缺的。他们受到吩咐要为人施洗，并且授予圣灵的恩赐。后来使徒离开了人世，他们持有的圣职亦都丧失了。管理教会的权柄和能力必须在世上复兴。好多世纪以来，世人一直盼望能够有这个权柄去建立主的教会。1829年，藉着施洗约翰以及彼得、雅各、约翰三位圣徒，圣职复兴了给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今日本教会配称的男性成员都被按立圣职。这样权柄和圣灵为本的恩赐，令我们和其他教会有所区别。每个教会成员洗礼之后都会授予这个圣灵的恩赐。早期的启示指出，每个人得以奉主神即世界救主的名说话。今日教会的事工是由普通的男女执行，他们蒙召唤支持去主领教导和管理。这些蒙召唤的人是藉着启示力量和圣灵的恩赐获得指引的，同埋去了解主嘅旨意。其他人或者无法接受呢啲事情系预言、启示同圣灵嘅恩赐。但系如果佢哋要对我哋有更加多嘅了解，就必须要知道我哋系接受呢一啲事情嘅。早喺世人发现当今一啲危险物质之前，主就将健康、律法、智慧与启示俾约瑟·斯密。我哋每个人都会受到教导，要禁绝茶、咖啡、酒、烟草，仲有各类嘅毒品同令人上瘾嘅物质，呢啲都系我哋年轻人四处可见嘅嘢。遵守呢项启示嘅人得到应许，佢哋将会获得健康，也必找到智慧和知识的大宝藏，甚至隐藏的宝藏。主喺另一项启示入边颁布佢对道德嘅标准。就是生育儿女的神圣能力必须受到保护，并且只能够在一男一女的夫妻之间运用。滥用这项能力的严重性仅次于流无辜者的血和否认圣灵。如果一个人违反了这条律法，悔改的教义已经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去去除这种罪的影响力。每个人都会受到考验，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比较容易去陷入某一种诱惑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尘世生活的目的就是要在这里接受考验。对每个人来说，答案都是一样，我们必须亦都可以去抗拒任何形式的诱惑。伟大的幸福计划以家庭生活为中心，丈夫是家里大头，妻子是家的核心，彼此在婚姻之中是平等的伙伴。后期圣徒的男性是顾家的人，对福音忠诚，是具有爱心、全心付出的丈夫和父亲，而且敬重女性。做妻子的要支持自己的丈夫，父母双方都要教养子女，令到他们灵性上面有所成长。后期圣徒受到教导要彼此相爱，并且真心去原谅他人的冒犯。一位充满圣徒精神的教长改变了我的生命。他和他心爱的人结了婚，彼此深深相爱。没多久，他们就怀了第一个小朋友。 婴儿出世嗰个晚上，有一啲状况发生咗。唯一嘅医生去咗乡下睇病，几个钟头嘅阵痛之后，将为人母嘅孕妇情况非常之危急。最后医生讲到，由于情况紧急，医生好快就采取行动。冇几耐，婴儿出世，危机就好似解除咗啦。但过几日，呢位年轻嘅母亲去世咗。佢生产嗰个晚上，受到医生治疗嘅另一位病人所带嚟嘅病菌感染。这个年轻人的世界顿时支离破碎。接住嚟紧呢个星期，佢嘅悲痛逐渐加剧，佢嘅愤怒越嚟越激烈。如果系今日，佢恐怕早已经坚持提出医疗诉讼，就好似好多人认为金钱能够解决任何事情一样。有一晚，有人敲门，系一个细路女，佢就系话：爸爸要你过去，佢想同你讲嘢啊！这个爸爸是支援会会长，这位睿智的领袖劝告这个年轻人说：约翰，算吧，不理你做些什么都不可以令他复生的了，你所做的所有事只会令到事情更加糟糕，约翰，算吧。这个悲剧令我的朋友相当之痛苦，他怎么能够就这么算呢？致命的错误已经发生了，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决定要遵照这位睿智的支援会会长的劝告，他就这样罢手了。约翰说，当我想通的时候，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我终于看通看透。一个贫苦的乡下医生，工作超时，报酬低廉，在病人之间疲于奔命，医药缺乏，没有医院，器材又少，他需要勉强去拯救生命，而大多数人的生命都被成功救返。他生死关头赶到来，要兼顾两条生命，他即时采取行动，毫无耽误。我终于明了，他说，我差点就毁了别人和我自己的一生了。约翰很多次这样感谢主，有一位睿智的圣职领袖去劝告他，好简单地说，约翰，算啦。我们周围看到一些教会成员受到冒犯，有些人因为教会历史上的事情，或者因为教会领袖而感到受冒犯，令他们整个人生陷入仇苦，对其他人的过错无法释怀，他们没有就这么罢休，反而在教会不再活跃。这样的态度就好像一个人被高尔夫球棍打倒，在愤怒之下，他一生每日都拎着球棍在自己头上敲，这个是几咁愚蠢，几咁可悲。这样的报复就好像自我判刑。如果你曾经被冒犯，就要宽恕，要释怀，还要去罢手。摩尔门经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有错误，那是人的过失，因此切勿指责神的事，好使你们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被判为洁净无瑕。后期圣徒再平凡不过，我们目前在世界各地共有1400万人，而这个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受到教导要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所以我们在平凡的家庭里面过着平凡的生活，和其他一般大众共同生活。我们受到教导不可以说谎、偷窃或欺骗，我们不可以讲亵渎的说话，我们对生活保持正面乐观的态度，而不会感到畏惧。我们愿意哀着同哀，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也随时随地在所有事上作神的证人。如果有人在找一间不需要付出的教会，这间绝对不是他们要找的教会。做一个后期圣徒并不容易，但是长远来说，这条是唯一真实的道路。无论敌对势力是怎样，或者各地有战争，战争的风声和地震，没有任何力量或者影响力能够阻止这份事工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由启示之灵和圣灵的恩赐所带领，要阻止全能者从天上倾下知识到后期圣徒头上，就好比人伸出他弱小的手臂， 常使密苏里河在既定的河道上停住，或使河水倒流一样。如果你是有负担，忘记它吧。继续去宽恕，继续去悔改，然后神的灵会去探访你，安慰你。神一定会保护住你，看顾住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唯一跟真实的教会，这个地方是可以找到我们永恒的计划。以上所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My beloved brethren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感谢你们的支持，不单止你们举手表示我们的支持，也都感谢你们在社区、教会和家里面所做的支持和服务。我们很喜欢和你们在一起，看到你们和你的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无论你们在哪里，我们都看到你们在为了令世界更美好所做出的努力。我们支持你们，我们爱你们，你们为我们祈祷，我们也都为你们祈祷。我们可以想象到各位和家人一起在家控制电视机或者电脑上高收看总会大会，一个细心的父母寄了一张他们在总会大会拍的时候的照片给我，他们看到碎半的仔认出演讲者的特征和声音之后的反应。这个男仔开始向这个电视飞吻，他又想控制一点，于是很体贴的姐姐就将他的弟弟托起来，托在他自己的膊头上高，等他可以近一点。嗱，依家有张相啦。冇错，电视机里边嗰个人就系我，嗰个朋友就系我啲孙仔女。几年之后，呢个男仔就会成为一个长老，在圣殿接受恩道门，准备去传教。之后他会同自己挑选的永恒伴侣印证。你可不可以看得出他将会成为一个丈夫和父亲呢？有自己的儿女呢？可不可以想象到他将会同他的祖父道别，了解人生在世难免一死这个道理呢？事实是这样的，我们活而死，死而活。从永恒的观点来看，还未准备好迎接成的死亡，就才叫做真是的早死。身为使徒和先知，我们不单止关心自己的子孙，也都关心各位的子孙和神所有的儿女。每位神的神圣儿女的将来都受到父母、家人、朋友和教师所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的信心亦都会影响到后代子孙将来的信心。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不断改变、不同主义竞争的世界里面走自己的道路，邪恶的势力永远和善良的势力作对，撒旦竭尽所能不断地影响我们，要我们跟从他，使我们好像变成他一样那么悲惨。再者，生活里面一般的风险，例如疾病、 伤害和意外都一直会存在。我们处住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地震和海啸造成很大的破坏，政府瓦解，经济严重衰退，家庭的地位受到威胁，离婚率不断上升，我们有很大的理由去担心。但是我们不需要因恐惧而失去信心，我们可以巩固自己的信心来战胜这些的恐惧。就由你的儿女身上开始做起吧。你们身为父母的主要责任就要巩固你们儿女的信心，就算在你们面对困难考验的时候，也都要令你们的儿女感受到你们的信心。你们的信心要放在慈爱的天父和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要以坚定的信念去教导儿女拥有这样的信心，教导每一位珍贵的男仔女仔，令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孩子，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创造的，具有神圣的目的和潜能。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有挑战要克服，信心要培养。教导要对神的救恩计划有信心，要教导我们来到尘世的旅程只是一段验证的时候，一段考验和试炼的时候，会看看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去做主命令我们要做的一切事情，教导我们有信心去遵守一切的诫命，知道神赐诫命是要为祝福祂的儿女，使祂们快乐，警告你们的儿女，他们会遇到一些人去挑选诫命去遵守，而选择忽视和破坏其他的诫命。我叫这种行为做一个自助餐式的选择性服从。这样挑选诫命来遵守的行为是不可行的，只会带来悲惨。我们必须遵守神所有的诫命，才可以能够准备好迎接神。服从诫命需要信心，而遵从祂的诫命会巩固我们的信心。服从可以令我们获得神源源不绝的祝福，祂必定会祝福服从祂的儿女，使他们免于劳役和苦难。祂会使他们蒙福，获得更多的光。例如遵守智慧诫谕的人就会知道，服从不单止会免受忍责之苦，亦会使他自己蒙福，获得智慧和知识的宝藏。教导孩子要有信心，知道遵守神的诫命会给我们身体和灵性提供保护，而且要记住，只要呼求神，神的天使随时都会帮助我们的。主这样宣告，我必会在你面前，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这个几咁伟大的应许呢？只要我们忠信，神同埋神嘅天使必定会帮助我哋嘅。坚定嘅信心系藉着祈祷嚟巩固嘅。天父非常重视你哋衷心嘅恳求。试谂下先知约瑟斯密被囚禁喺尼巴地监狱嗰段可怕日子所做嘅热烈祷告。主回应先知的方式是改变他的观点。他说，我的儿啊，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如果我们以永恒的观点来做祷告，就不需要怀疑天父有没有听见我们的悲痛狠心的恳求。教义和圣约第98篇里面记录了主的应许，你们的祷告已进入主的耳中， 并以封印和约书记录下来，主已起誓并下令，你们所祈求的必蒙允应允，所以他以不变的圣约给你们这应许，你们所祈求的都必实现，你们所受的一切苦难必共同效力，叫你们得益处并荣耀我的名。主说，主选择以最强而有力的话向我们保证，印证约书起誓下令不变的圣约。兄弟姊妹，相信神啊，神会聆听你诚心的祷告，而且祂会巩固你们的信心。要培养恒久的信心，就必须持续缴付十足的十一奉献。开始缴付十一奉献的时候，需要有信心，然后随着信心的增长，缴付十一奉献就成为一项宝贵的特权。十一奉献是主一项古老的律法，祂应许祂的儿女，祂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不单止这样，缴付十一奉献能够使你的名字和神的人民登记起来，使你在报复和焚烧的日子得到保护。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种坚强的信心呢？因为困难的日子将会来到，在未来要做一个忠信的后期圣徒不容易，亦都不受欢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考验。使徒保罗警告，到后期时代，那些努力跟随主的人都要受逼迫。这样的逼迫，一是就是将你压到懦弱默沉，一是就会激起你在你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更好的榜样，呈现更多的勇气。那你怎样可以处理生命之中的考验，是培养信心的关键之一。当你记起你自己拥有神圣的特质和价值无限的继承的时候，你就会获得力量。主已经提醒你和你的子孙，你们是合法的继承人，你们是天上的时候就已经被保留，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生，成为他的代表人和约民。当你在主的正道上行走的时候，你就会蒙福继续在他的恩慈里面，就做他人民的光和拯救者。兄弟姊妹们，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透过神圣麦基洗德圣职的力量而来的祝福，这些祝福可以改变你们的生活情况，带给你们健康、圣灵的陪伴、人际关系，甚至未来的机会。麦基洗德圣职的能力和权柄持有教会之中一切的属灵祝福和权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主宣告祂会按照祂自己的旨意来赐予这些祝福。最伟大的神圣祝福就是主在神圣圣殿里面获得的祝福。忠于圣殿里面的立约和圣约会使你的家人有资格获得永生的祝福。你们的酬赏不仅只是来生获得，亦都是今生获得很多的祝福，而会在你们的子孙获得祝福。各位忠信的圣徒在人生之中不需要孤军作战，想一想主的宣告，他说，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然后主又忠告他的人民，他说要应许，我主会为他们作战，为他们的儿女作战，为他们儿女的儿女作战，直到三四代。我敬爱的多马孟宣会长以先知的身份向我们见证，他说，我向各位见证，神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无法衡量。 虽然人生的暴风雨来的时候乌云不密布，滂沱大雨会落在我们身上，但是只是行事正义，遵守诫命，我们的福音知识，我们对天父和救主的爱就会能够安慰支持我们，为我们的心带来喜乐。孟宣会长继续说，亲爱的兄弟姊妹，不要怕，要放心，未来就好像你们的信心一样这样灿烂明亮。在孟宣会长强而有力的宣言之上，我加上我自己的见证，我见证神是我们的父亲，耶稣基督是基督，祂的教会已经在这个世上复兴，祂赐给我们的真理、圣约和教义，使我们可以克服恐惧，面对信心，用信心面对未来。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和会众现在要一起唱《圣徒齐向前》。献诗之后，七十元理查梅恩长老以及小西梳撒姆森长老会为我们演讲。在他们演讲之后，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达林乌克斯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81st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早年我在乌拉圭和巴拉圭做传道的初期，明白到吸引人想更认识耶稣基督后期领袖教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想了解有关家庭的教义。事实上，自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复兴以来，寻求真理的报道者就一直对家庭可以永远在一起的教义深感兴趣。永恒家庭的原则 是天父为他子女准备的伟大计划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家庭和一个世上家庭。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天父是我们的灵体的父亲，要叫他们寻求神。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是慈爱天父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福音最基本的原则。连小朋友都会唱我是神的孩子这首初级会的诗歌的时候，在这里宣扬这个真理。还记得这个歌词呢？我是神的孩子，他差来此地，差我一个世上家庭，有亲爱的家相亲，领我到我与同在，助行正路，教我所有应做事，他日与神同住。知道我们有一个天上家庭，能够帮助你了解世上家庭的永恒本质。教义和圣约教导我们，家庭是天上秩序的基础，在此处存在于我们中间的同样交易，也将在彼处存在我们中间，不过将伴随着永恒的荣耀。要了解天父为他儿女预备的计划，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要了解家庭的永恒本质。另一方面，神的敌人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要破坏天父的计划，他是企图阻挠神的计划，正是以前所未有的攻势破坏家庭的制度。他攻击的阵所使用的最强大武力有自私、贪婪和色情。撒旦的目标是令到我们不会有永恒的幸福。他知道令男人和女人都好像他一样悲惨的重要关键，就是夺走他们的家庭关系，使他失去永恒的潜能。因为撒旦了解今生和永恒的真正幸福就于家庭的组织，所以他扭尽全力要毁坏家庭。古代先知阿尔玛将神为他的子女预备的计划称为伟大的幸福计划。我们支持的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他们针对了家庭生活的幸福，给了我们以下受灵感启发的忠告。家庭是神所制定，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他永恒计划的基本部分。孩子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以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为基础，最有可能获得家庭生活的幸福。阿尔玛和近代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定额组所提到的这种幸福，最有可能在家庭里面找到。只要我们愿意尽全力地去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就可以找到美满幸福。我和梅恩姊妹刚刚结婚的时候，就着手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开始就听从教会的忠告，我们将子女聚集在一起开家人家庭晚会，以及每日做祈祷和研读经文。这些事做起来不是很那么容易、方便或者胜利，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简单的活动就成为令人珍惜的家庭传统。我们学到的是，我们的子女可能不记得每个星期家人家庭晚会的内容，但是他们会记得我们有开过家人家庭晚会。我们学到的是，他们回来之后可能不记得当日研读经文或者祈祷的内容，但是他们会记得我们有读经文，亦都有做祈祷。兄弟姊妹，在家里面建立这些神圣的传统，会为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带来伟大的力量和保护。在家学习教导和实践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帮助建立一个有灵圣灵同在的生活环境。 透过在屋企入面建立这些神圣的传统，我们能够克服世人的错误传统，学会将他其他人的需求和担忧放在首位。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这个责任在父母和子女的身上。父母有责任在爱和正直中教导子女。父母将会在主面前为他们怎样履行这个神圣责任负责。父母要用言教和身教来教导子女。米勒呢写了一首诗叫做《回响》，讲明了父母的重要角色和他对子女的影响力。那只在耶稣比喻中迷失的羊，并非一只幼小的小羊，而是一只已经长大从99只羊群中失走的羊。为何我们需要寻找那只羊？为何如此热枕期盼和祈求？因为当他误入歧途，便会遇上重重危险，还会带着小羊一同走上错路。你也知道，有小羔羊一着跟着他，不论他们身陷何处，只有有羊守左错，无需多久，小羔羊会踏上同样迷失的脚步。为了今日小羊的安危，让我们热切地祈求。当羊迷失，小羊将付出代价是多么大啊！主在教育圣约里面向我们讲明父母让子女走入歧途的后果。还有，只要父母在锡安中有子女，却未教导他们了解悔改、对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洗礼和藉按守礼的圣灵恩赐的教义，罪就落在父母头上。无论我们再怎样强调父母以言教和身教来教导子女这个神圣传统，都不会过分。而子女是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也都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我要同大家分享我8岁的孙威尔最近做过一个短讲，内容清楚讲明了这个原则。我喜欢同爸爸骑马、抛套索，绳索有不同的细绳编织在一起，才能够坚硬耐用。如果一条绳只有一条幼绳，那它就没办法发挥功能。但是有很多细绳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条绳做很多东西，因为它很耐用。家庭就好像绳索一样，刚好教一个人努力地做对的事，是没法子令到家庭变得强壮的。只有在每个人都付出努力彼此协助的时候，才会有可能。我知道当我做对的事，就是帮我家人。我对妹妹伊莎贝尔好的时候，我们就玩得很开心，也都令妈妈和爸爸开心。如果妈妈有事要帮忙，我就陪弟弟乔尔玩。我也都可以将我的房打扫干净，随时用好的态度来帮家人的忙。因为我是家的最大，我知道做一个好榜样很重要，我可以尽力选择正义，遵守诫命。我知道小孩可以帮助家庭变得好像成熟一样牢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力而为，同心协力，家庭就能够又快乐又坚强。当父母是爱和正义之中主领家庭，用言教和身教来教导孩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小朋友亦都藉由学习和实践父母所教导的原则去爱父母并且与支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圣余，我们了解和相信家庭是永恒本质，这份了解和信念应该能激励我们尽全力地去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我向你见证， 只要我哋努力咁咁样做，我哋就能够更充分咁实践爱同服务。呢样正系我哋救主耶稣基督用生命同赎罪立下嘅典范。我哋嘅家庭先能够真正咁变得好似人间嘅天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ne of the great blessings of my life over many years.
喺咁多年以嚟，喺我人生中最大嘅祝福之一，就系有机会同教会嘅年青人相处，一齐工作，同佢哋交往同埋嘅友谊，我视为属于人生最美好、最宝贵嘅祝福。呢啲年青人都系我对教会人群同埋世界社会保持乐观态度嘅基础。在这些互动之中，我有机会同一些他们在见证上面有各种疑问和挑战的人，他们的情况虽然都不同偶尔之中都有特别的情况，但他们问题上和困难的原因上都很相似。在这些的问题和困难之中，都不会局限于某些人和一个年龄阶层上。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人，包括了在教会里面很多代的教会成员、新的教会成员以及新的教友或者慕道者。在我们的诚恳塔，他们的问题都是出于好奇心和诚恳的祈求回来的。所以我们想知道这个见证是什么，我们讲关于见证。在我们后期圣徒而言，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真实性的证实确据，这个证据是透过圣灵的启示而得到的。这个简单虽然明白，但其中是深显了很多问题，例如谁有权得到见证呢？人是怎样获得见证呢？同埋见证的步骤是什么来的？获得见证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呢，还是一个过程呢？这些的问题和其他问题都会衍生了很多其他问题。不过对耶稣的见证和拥有它应该是简单的，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首先我对这些问题作个回应，然后我会分享一些重点，这些重点是我信赖的年轻朋友所分享给我们的。他们有第一个问题，谁拥有权力得到见证呢？每一个愿意付出代价人，即是每个愿意遵守诫命的人都可以得到见证。因为经文讲过，因此主的声音要传遍大地各端，凡愿意听他的都可以听到。福音复兴福音其中最基本的理由，就因为使每个人得以奉主神世界救主名说话，使信心得以世上增加。第二个问题是，人是怎样获得见证的启示呢？是步骤是什么呢？获得启示的模式一直以来在世代各众中都没有变过，就像摩门经给我们见证的应许一样，他说当你们蒙得这些事，意思是你们听了、读了、研究了，在内心思考了这些问题之后，要奉基督的名向求问神乃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意思是我们认真明确虔敬地祈祷，并且坚定咁样去承诺、去服从，从祈祷答复嚟答复。如果我哋用真心诚意嚟求问，寄基督嘅信心，他藉着圣灵力量，藉圣灵呢，你们必可向你们显现这些事嘅真实性。藉着圣灵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嘅真实性。第三问题系，获得见证系一个单一事件啦，定系一个进展过程呢？见证好似生命嘅基体。適當的處理的時候，它就會成長。這個機體是需要不斷的滋養、照顧和保護。如相反，我們忽略它，同埋唔當佢有生命咁去滋养佢，我哋就会失去见证或者削弱我哋嘅见证。经文警告我哋，犯罪或者违戒都会令到我哋失去神嘅灵，甚至会否认我哋曾经有过见证。而家我哋提咗十个重点，呢个十重点系我年轻朋友所观察到嘅。 呢啲重点都系有我哋好多人都有共同点。既然有共同点啦，我哋听起嚟都好似听惯啦。可惜就系我哋喺挣扎嘅之中嘅时候，令真我哋苦恼嘅时候，我哋就忘记呢啲建议，或者系轻视呢见证对我哋嘅重要性。第一，我哋记住每一个人都系好宝贵嘅，我哋神嘅儿子，佢想我哋翻喺身边，我哋信赖佢嘅时间同埋对赖向爱。第二，我哋要信经文所中内心巨大变化，但系都要明白呢个变化唔系一朝一夕嘅，系要循序渐进喺我哋。是在我们对事情的回应，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关心的事情，读文读经文祈祷之中去改变的。第三，我们记住人生基本目的是接受训练和发挥潜能，所以我们学习在挑战中成长，感谢人生得到的课程，容易方法是得不到这个见证的。第四，我们要学习信任我们的相信和知道的事，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支持。第五，我们要信赖，好像阿尔文说，我得见证一步步来的，是在沿着信心和希望中成长。第六，我们要将我们所知道的事分享给其他人，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就会巩固自己的见证。第七，我们每日要去每日咁恒心样做啲微小事情，祈祷、研读经文同埋福音同学习福音，参加教会同埋聚会动，去圣殿都系会巩固我哋见证。忽略其中一点，我哋将我哋自己嘅见证放于险境。第八，我哋唔好要求人嘅标准太高，我哋经常因为其他人嘅坏榜样，特别教会领袖。去找藉口去成为自己不好做得不能够做好的藉口。第九，要记住犯错之后对于自己过于严苛还有在真正的悔改的时候万不惊心都是不好的。第十，重点我们必须记住耶稣的赎罪是完全的，是在我们不断人生中生效，即使我们在细节中去挣扎，但是在生命中缺乏的时候、苦恼的时候，因为基督赎罪，我们可一日事情要相信，要明朗起来的。我们很感谢在我们这么多年轻的朋友的见证和力量，和他们一起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得到坚强。他们的付出给我们很大鼓舞，人做善事和重要的事因为有见证，但同时人有见证，因为他做善事和做重要的事。因为基督讲过，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教训出于神，或是我自己凭子说的。他又讲，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尼非古代尼非和摩尔亚讲过，我不明白所有事情的事，但是我告诉你们，我知道什么，我知道神活着，祂爱我们，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祂是我们教会的头。斯密室能够经历了所有一切的事，同埋祂教导复兴福音是真实的。我知道先知拥有一切的权柄去祝福我们，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真实性。如果你们有坏的时候，你可以信任在这个讲台上所讲的见证。我知道这件事真实的，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选择了去讲愿望的重要性。我希望每个人都去找出到底我们心里面真正渴望的是什么，而我们又怎样可以将我们最重要的愿望排好先后次序。愿望会左右我们的优先顺序，优先顺序会影响我们的选择，而选择会决定我们的行动。 为了达成愿望而采取的行动就会决定我们有些什么改变、成就和变成怎样的人。首先我要讲一些普遍的愿望。作为凡人，我们的身体都有一些基本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产生的欲望会驱使我们去作出选择，亦都会决定我们的行动。以下三个例子讲出我们有时会将其他愿望看得比这些愿望更加重要。首先是食物，食欲是一种基本的需求，但是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想去禁食的强烈愿望会凌驾这种的食欲。其次是栖身之所，我十二岁的时候为了完成童军要我在树林里面过一晚夜的要求，我曾经克制过想留在安全的栖身之所的愿望。我舍弃了舒适的睡营，想办法搭了一个栖身的地方，利用大自然找到的资源做出一张简陋的床，而我是几个能够这样做到的男仔的其中之一。第三是睡眠，就算是这种基本的渴求都可以为了要达成更重要的愿望而暂时放低。我年轻的时候做过犹他州的国民兵，从一个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身上学到了这样的一课。航战爆发的头几个月，犹他州里奇菲的国民兵野战炮兵部队被征召上战场，这支由瑞考克斯上尉指挥的炮兵部队大约有40位摩尔门男丁，在接受了额外训练和获得其他地方的后备军人增援之后，他们被派去韩国，经历了在航战之中极之惨烈的几场战役。有一次他们一定要抵抗几百名敌军步兵的直接攻击，那些步兵曾经将其他野战炮兵部队打个落花流水。那和克服睡眠的欲望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某个危急的夜晚，敌军的步兵冲破前线进入炮兵部队的后翼，上尉就叫人将电话线拉入他的军营，又命令所有哨兵整晚的每个钟头搭正都要亲自打电话向他报告。这个的举动虽然令到哨兵可以保持清醒，但是亦都意味着考克斯上尉的睡眠会被打断很多次。我问他你是怎样做得到的呢？他的答复显示出强大的愿望所产生的力量。我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家，我一定会在小镇的街道上面遇到这些年轻人的父母的。如果他们的仔因为我没有尽到做指挥官的职责而回不到家，我就会没有面目去见他们了。这个例子显示出强大的愿望对于优先顺序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对我们这些有责任照顾其他人福祉的人来讲，也就是父母、教会领袖和教师，这个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榜样。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几乎整晚没睡的考克斯上尉一大早上就带着手下去迎击敌军的步兵，捉了800多名俘虏，他的部队只只有两个人受伤，考克斯获颁勇士勋章，他的部队亦因为杰出的英勇行为而获颁总统部队褒扬令。他们就好像希拉曼的青年战士一样，全部都平安返到家。摩尔门经包含很多有关愿望的重要性的教导。以罗士呼求了主很多个小时之后，得知自己的罪获得了赦免，于是他开始想到他兄弟的福祉。他这样写，我祈求并尽最大的努力工作后，主对我说，由于你的信心，我会按照你的愿望成全你。 注意，在得到应许的祝福之前，是有三项要素的，就是愿望、工作和信心。阿尔玛在讲道里面讲到信心，他教导信心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有相信的愿望，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让这愿望在我们心中发生作用，就能够培养信心。另一个与愿望有关，与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最高愿望特别有关的重要教导，发生在拉摩拿王接受传教士阿伦教导的经验里面。阿伦的教导引起了国王的兴趣，国王问阿伦，我该如何才能从神而生和得到永生呢？阿伦回答说，如果你想要这个，如果你愿悔改一切的罪，跪在神前，凭信心呼求他的名，相信自己必能得到，那么你必能得到你殷切希望的。国王确实这样做到了，他大声地祈祷说，我愿抛弃一切罪恶认识你，以便在末日得救。由于他有这样的决心，以及体认到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的祈祷就获得了祈祷的答复，奇迹的答复。先知阿尔玛非常渴望能够向所有人民呼吁悔改，但是后来他明白自己不应该想去得到这样的能力去强迫其他人。他最后说，这样是因为公正之神会按照世人的愿望赐给他们死亡或生命。同样的，主在近代启示之中也都讲过，他会按全人类的行为，按他们心中的渴望审判他们。我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使我们的永恒法官认为我们真正渴望的事物是很有价值的呢？经文里面的很多地方都经常用寻求这两个字来代表我们的愿望，凡趁早寻求我的必找到我，你们要认真寻求那些最好的恩赐，凡努力寻找的必找到，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要调整我们的愿望，将永恒的事物列为最高优先是不容易的。我们都受试探去渴求财富、名声、荣誉和权力这四种俗世的事物。我们或者可以渴求这些东西，但是就不应该将这些东西视为我们最优先的事物。以拥有财富为最大心愿的人会落入物质主义的圈套。这样的人忽视了这项警告，不要追求这世上的财富和无益的东西。想得到名声或者权力的人应该效法摩罗乃队长英勇的榜样。他所作的服务既不为权力，亦不为世上的荣誉。我们怎样培养愿望呢？很多人，很少人会遇到好像艾伦、罗顿斯一样的危急状况，但是他的经验教导我们有关培养出愿望的宝贵一课。罗斯顿去到犹他州南部一个荒凉的峡谷爬山的时候，一嚿重800磅的岩石突然滑落，夹住了他的右臂。在这孤独的五日里面，他想尽办法，但是都脱不到身。就在他准备放弃和接受死亡的时候，突然在脑海里面见到一个三岁大的男仔向他跑过来，又看到自己用左手将这个男仔抱起来的景象。罗斯顿领悟到这个景象是他将来和个仔相处的情形，亦都领悟到这个是在这里向他保证他仍然可以生存下来。于是他鼓起勇气，趁着纵有力气的时候，采取必要的激烈行动去求生，将夹住的那只右手臂的两条骨整断，然后用瑞士刀切断那只手臂，之后用尽全身的气力走了8公里 去求救。这种强大的愿望所产生的力量是几咁巨大。当我们有清晰的视野，看到我们可以变成怎样的人的时候，我们的愿望和行动的力量就会大幅增加。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遇到这么艰险的困境，但是我们亦都会面对一些阻碍我们迈向永恒目标的潜伏陷阱。如果我们有足够强烈的正义愿望，就会有勇气去修正自己，使自己摆脱任何责任、其他犯罪的压力，以及阻挠我们永恒进步的优先顺序。我们要记住，正义的愿望并不是一种肤浅、一时冲动又或者短暂的现象，而是一种真诚、坚定而且持久的渴望。我们会被激发去寻求先知约瑟斯密所形容的那种克服了我们生活中的邪恶且失去犯罪的欲望的状况。这个是一种属于个人的决定。尼尔·密士维长老说，我们说某些人不再有作恶的念头时，是指那些愿意抛弃一切罪恶，下定决心要弃绝那些不良的愿望来认识神的人。因此我们持续不断渴望的事物，假以时日，会决定我们最后成为怎样的人，并在永恒中收获那些事物。虽然不再有作恶的念头是很重要，但是要获得永生还必须具备其他的资格。为了达成永恒的目标，我们必须渴望拥有永恒人物所必须具备的特质，同埋努力培养这些特质。譬如说，永恒人物会宽恕对他们不好的人，他们将其他人的福祉看得比自己更加重要，他们爱神的所有儿女。假如这样做看上来是很困难的话，那当然这样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讲都不是容易的。这样我们就应该先从有渴望培养这样的特质开始，呼求慈爱的父帮助我们培养这样的情感。摩尔门经教导我们应该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我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的这种爱。最后我要再举一个例子去讲出，无论目前是已婚或者单身的所有男女，都应该怀有一个最高愿望，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渴望拥有永恒的婚姻，以及认真地去为这件事努力。已经缔结圣殿婚姻的人应该尽一切努力去维护这段婚姻，单身的人应该渴望拥有圣殿婚姻，以及视为第一优先，尽最大的努力去获得。男女青年和单身成人应该抵制看起来好像很聪明的世俗做法，但是在永恒就是错误的观点，就是无视结婚和生儿育女的重要性。单身的兄弟，请思考这位单身姊妹在信里面所提到的挑战。他说，神很多正义的女儿都在真诚地找寻配称的伴侣，但是兄弟他们就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有责任在这些天父美好精选的女儿当中找出交往的对象，并乐意在主的屋宇中订立和遵守神圣圣约。他最后说，本地有很多单身的后期圣徒兄弟很乐于出去玩、拍拖和打发时间，但一点都不想认真地对某位姊妹作出任何的承诺。我相信有些正在这里殷勤地寻求伴侣的年轻兄弟会想我补充一下，有些年轻姊妹对于拥有配称婚姻和子女的渴望远比追求事业或者其他世俗的荣誉的渴望为低。其实无论男女都需要有正义的愿望来引导他们获得永生。等我们都记住，愿望会左右我们的优先顺序，优先顺序会影响我们的选择 而选择就决定了我们的行动。而且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渴望会导致我们成为些什么人，无论是一个真诚的朋友、有才华的教师，定是成为有资格获得永生的人，都是一样。我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他的爱、他的教训和赎罪促成这一切。我祈求我们变得好像他这样的渴望会超越一切，使我们有一天能够回到他面前去获取十足的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你各位兄弟。我们要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在今晚傍晚的山区日光时光六点钟在会议中心举行。听日上午山区日光时间九点半至到十点会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性广播。星期日的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北翰扬大学爱达荷分校联合唱诗班担任今日下午带来的美妙音乐，同埋亦都感谢之前的演讲者。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下组的罗素培勒长老。在罗素培勒长老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让锡安美丽兴起。
Brothers and sisters, I
各位兄弟姊妹，我希望你哋由我哋嚟盐湖城嘅人都会趁呢个机会到盐湖圣殿嘅周围，享受一下春天美丽嘅花朵所绽放嘅缤纷色彩同埋芬芳嘅气味。春天带嚟光同埋生命嘅新气息，并且透过时节嘅交替，提醒我哋救赎主耶稣基督嘅一生、牺牲同埋复活。因为所有的事物都为他作见证。但相对于这个美丽的春天和其所象征的希望的背景之下，却有一个不确定、十分复杂且令人困惑的世界。每日的生活重担、学习、工作、养育子女、教会行政和召唤、日常活动，甚至是突发的疾病和悲剧所带来的痛苦和忧伤，都削弱我们的精力。我们要怎样去脱离这张由挑战和不确定所交织的罗网，找到内心的平安和幸福呢？我们时时会好像波士顿的年轻商人一样，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1849年的时候，这个人赶上了加州的淘金热，他变卖了一切到加州的河入面找寻财富，因为有人告诉他那里的河周围都有大到攞不动的金块。日复一日，这个年轻人不断地将他的陶盘放入这个河入面，但是就一无所获，只是得一堆越来越高的石块。他心灰意冷，又身无分文，打算要放弃了。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淘金客，对他说，小路，你都淘了很多的石块、哦。这个年轻人就回答他说，这个根本都没有金的，我打算回家了。老淘金客就走向那堆石块，那里就说，金是有的，只要你知道去哪里找就有的了。他拿起两块石头互相撞击一下，其中一块裂开了，而在阳光之下就闪耀着点点的金光。年轻人注意到那个老淘金客的腰上面绑着一个胀卜卜的皮袋，他就说，我要找的好像你袋里面装的那些金块，而不是这些小的金片。老淘金客就将个袋打开给年轻人看，年轻人以为这一次可以看到几个大的金块，但是令他惊奇的是，袋里面原来是装满了数以千计的小的金片。老淘金客说，小路，你似乎只是顾着找些大的金块，而没有将这些贵重的小金片装入你的袋里面。我很耐心地收集这些小小的金片， 帮我赚了很多钱的呢？这个故事讲明了阿尔玛教导他的仔希拉曼的一个灵性真理，藉着微小而简单的事能成就伟大的事，主以极微小的方法促成许多灵魂的救恩。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简单的，无论我们怎样尝试要将它复杂化，它仍然是简单的。同样地，我们的生活亦都应当尽量简单，不受外来的影响，只要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就好了。福音有哪些宝贵而简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清楚而有目标呢？福音中有哪些金片，只要我们耐心地用一生去收集，就可以带来最大的财富，也即是永生的宝贵恩赐呢？我相信有一个简单但是深奥甚至超然的原则，包含了耶稣基督全部的福音。只要我们由衷接受这一项的原则，将它当成我们生活的重心，它就能够净化圣化我们，使我们可以再度住到神的面前。救主在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的时候讲到这一项的原则，他问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只有在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和基督的时候，才能够透过义行善举和服务，将这些爱分享给我们的邻人。救主如果今天来到我们之间，也都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爱我们，为所有的人服务。我们沐浴在基督纯正的爱或者仁爱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都会更加接近天父和耶稣基督的思想感觉和行为。我们的动机和真诚的愿望会与救主更加相似。他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同师徒们讲到他这样的心愿，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救主所讲的爱是一种积极的爱，不靠英雄式的大动作，而是透过简单的仁慈之举和服务来到呈现。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去爱人和为人服务。等我来举几个例子。首先，仁爱要由家里面开始。管理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实践主的训诫，即是黄金律例。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试下静得下来想一想，假如有人对你讲出一些轻率的话，或者做出鲁莽的举动，你会有什么感觉呢？让我们用好好的榜样来到教导家人去彼此相爱。另外一个让我们有很多服务机会的地方是教会。我们在知会和分会里面应当总是用黄金律例去约束彼此的言语和行为。我们待人和善，讲支持和鼓励的话，敏锐去感受彼此的需要，就可以在知会成员当中营造出温馨合一的感觉。有仁爱的地方就不会滋长出闲话或者恶言。知会的成员无论是成年人或者男女青年，都可以一起从事有意义的服务，造福他人的生命。就在两个礼拜前，南美洲西北区域的纳许会长在报告中说，他们藉着旨意派在灵性中较强的人去协助软弱的人， 正在拯救数百名教不活跃的成人和青少年，而透过爱和服务，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回来了。这些义行善举能够让所有参与者，包括施予的人和接受的人，一起建立起稳固持久的情谊，这样的服务会留下很多宝贵的回忆。想起这很多年来我在教会从事的管理工作，最深刻的一些回忆是我和支会的其他成员一起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譬如说，我记得当我还是主教的时候，和支会的一些积极的成员合作，到支联会福利农场去清理地上的青柱草，这个不是一件好的差事。有一个教不活跃的兄弟呢，很多年都没有来教会了，他被邀请来加入我们行列。虽然那个是臭气冲天的地方，但是由我们一起工作和谈话当中，他感受到我们的爱和情谊。他后来回到教会，还和他太太和仔女到圣殿结婚。他印证透过服务我们的友谊，祝福了他的子女、孙仔女，还有现在很多的曾孙仔女。其中很多人都传过教，在圣殿结婚，组织了永恒的家庭。而这个伟大的事工，就是由一个简单的行动，即是一个小小的根片开始。我们可以服务的第三个地方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可以单纯地表达爱和关怀，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你们很多人都穿过援助之手的 T 恤，辛勤地提供救援，改善你们的地区。日本仙台支联会的年轻单身成人最近在大地震和海啸过后，协助找寻当地的教会成员，提供宝贵的服务。实在有太多的方式可以给我们服务。诚挚的善意和服务，让我们和受帮助的人成为朋友。由从这些友谊当中，别人就会更加了解我们对福音的热忱，亦都想要更加认识这个教会。我的好朋友约瑟·胡瑟灵长老讲到这项原则的时候所带来 的力量的时候，他说仁慈是伟大的精髓，是敞开心门结交朋友的关键，它使人心柔和，塑造深厚持久的友谊。要为天父的儿女服务，另一个方法就是透过传道服务，不单只是以全部时间传教士的身份，亦都以朋友和邻居的身份去传道。只是靠敲陌生人的门，是没办法让教会的未来有所发展。唯有教会成员和传教士合作，怀着对神和对基督的爱，找出他人的需要，并且用慈善服务的精神来到回应这些需要，教会的未来才可能向前推展。我们若果这样做，内心诚恳追求真理的人就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和爱心，很多人会更想了解我们。只有到那个时候，教会才可以扩展遍满全地面。只是靠传教士是做不到的，一定要每位成员的关注和服务才可以。我们从事各项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敏锐注意圣灵的提醒，那个微小的声音必会让我们知道有谁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又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他们。宾塞金会长说，我们在角度里面彼此服务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服务通常是简单的鼓励或者付出，协助日常琐碎的事务等等。不过微小而谨慎重的举动会带来几咁美好的结果呢？多马孟宣会长亦都劝告说，他人的需求随处可见，我们每个人亦都可以做一些事来帮助其他人。除非我们能够无私忘我们为人服务，否则人生几乎了无目的。各位兄弟姐妹，等我再次强调，天父和他爱子最重要的品格，也是我们应当渴望拥有并且努力培养的特质，就是仁爱的恩赐。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我们要有 要拥有这项恩赐，就能够好似基督一样去爱人和为人服务。先知摩尔门教导这项恩赐无比重要，他亦都告诉我们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获得这些恩赐。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本为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使我们被洁净得像他一样纯洁。伟大的事是由微小而简单的事促成的，就好像这些小小的金片一样，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会变成大的财富一样。透过微小而简单的善举和服务，我们的生活亦都能够充满对天父的爱，以诚地从事主耶稣基督的事工，并且在每一次帮助其他人的时候感受到平安和喜乐。在复活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愿我们透过简单的爱心之举，在家庭、教会、社区里面为我们的兄弟姊妹服务，要表达对救主的爱，并且感谢他的赎罪牺牲。我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Heavenly Father, we're
grateful. 我们今天很感谢能够有今日。 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感谢能够你可以有很多的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是感受到圣灵，我们期望能够是更似你和你的儿子，使我们能够是更准备去迎接你的儿子。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感谢，祝福那些为这个教会大会、圣教大会准备的所有的人，同时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同情的心。我们也都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嘅转播，演讲者系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总会职员。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奥兰福音研究所联合演出。 呢场转播系由邦尼维尔转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